好，各位姊妹，在主耶稣基督里平安。
平安。
我们今天呢讲到的经文是旧约圣经诗篇第八十六篇啊，诗篇第八十六篇。我们呢还是来看诗篇，因为诗篇呢其实对我们信仰的帮助是非常大的，简短而清晰哈，简短而清晰，愿我们都能够记住啊。好，我们先来看一下第一节到第四节，大卫的祈祷。耶和华，求你侧耳应允我，因为我是困苦穷乏的，求你保守我的性命，因我是虔诚人。我的神啊，求你拯救这倚靠你的仆人。主啊，求你怜悯我，因我终日求告你。主啊，求你使仆人心里欢喜，因为我的心仰望你。啊，我们看啊，看这样。首先呢，看这个一开始啊，不能括号去掉，还没有那括号的。说来自大卫的祈祷啊，来自大卫的祈祷啊。其实我告诉你，他不光是大卫的祈祷，也是什么？虔诚人、困苦人、倚靠神的人之人的祈祷啊。大卫在这里就是个代号，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蒙爱的，大卫就是蒙爱的啊，这是蒙神所爱之人的祈祷啊，或者说呢，你可以说是耶稣的祈祷，神爱子的祈祷，你也可以说什么，所有蒙神之爱的人呢，在患难当中呢，向主的这样的祷告啊，急切的呼求，说耶和华，求你伸出你的耳朵应允我啊，或者说为我做见证是一个意思，应允我。因为我是困苦且穷乏，注意哈，蒙爱之人呢，在世界上呢，竟然是什么困苦且穷乏啊？一般人来说呢，他们眼中的蒙爱蒙福就是有钱有权啊，人为的很多。但是真正的蒙爱之人呢，是困苦卑微且穷乏，穷乏就是有急切需求的意思啊。诗篇呢，大量的使用这两个词，你看诗篇第九篇哈。穷乏人必不永久被忘，困苦人的指望必不永远落空。其实诗篇很多时候不断的在强调这两个词，就告诉我们，在如果你真的是一个虔诚人，那么你在世实际上很多时候是遭遇为主遭遇什么困苦和穷乏啊，当然不是因为犯罪哈，而是为义的缘故，为主的缘故啊。所以说你看马太福音，当耶稣讲到那个山羊和绵羊比喻的时候，当他讲到末日审判的时候，他说什么，他说我赤身肉体是吧，我病了啊，我在监里是吧，他说这一切呢都是圣徒所经历的，你坐在圣徒身上呢，你就坐在主身上。这里的穷乏人、困苦人，就是后边的虔诚人、倚靠主的人，就是为了神的道、为了耶稣的名落到这个困苦和缺乏当中。其实呢，这些年我们知道这样的感觉是什么啊，是真正为了主的道啊，陷到缺乏当中啊。在哥林多第四章呢，保罗说，真正的圣徒呢，在世好像一场戏，是吧？被人藐视啊，又饥又渴，赤身肉体挨打，没有一定的住处，被人咒骂，被人逼迫，是不是？被人毁谤，因为传道的缘故啊。所以说，说是大卫的诗篇，其实呢，是所有为义受逼迫之人的诗篇。你想想，大卫那时候被扫罗追杀，他如何的患难，如何的窘困，你今天你如果真正是一个敬畏神的人呢，你也会经历这样的啊这样的事情。所以说呢，大卫的祈祷就是蒙神所爱之人的祈祷。我们可以看到，就是圣徒在逼迫患难临辱的和缺乏当中的时候，向上帝那种急切的呼喊。你若真的是在主里面是受逼迫的，是真正传道的，你一定会为着苦难向神是不断的祈求。所以诗篇里边今天啊，怎么还问呢？哎，都是这种不断的祈求，好像很痛苦，好像没有听到回答，就是这样的啊，是在祈祷当中啊度过这一生。第二点，求你保存我的性命，因为我是虔诚人，求你拯救我这倚靠你的仆人。我的神啊，什么叫困苦穷乏人啊？虔诚人是吧，神的仆人，倚靠神的，到了什么地步呢？性命都快顾不上了，是不是连得救的指望都失去了？所以说你看跟着后书十一章，保罗说过他所受的劳苦，他所受的鞭伤，他受的那些危险是吧，什么江河的危险、盗贼的危险、同族的危险、外邦人的危险啊，什么假弟兄的危险，往上点。所以说你看，从大卫直到什么保罗，所有的真正的这样的这些虔诚人，他都为了主进到死地，然 然后在极大的患难当中去呼求神，他们甚至已经怎么样，性命受到威胁，失去了得救的指望。其实我们这几年我们能够体会到啊，这些圣徒他的心情，明明没有去做恶事嘛，明明真的是为了传道，但为什么这么多苦难？就是因为你虔诚，但是有人不虔诚啊。所以说诗篇其实很看起来非常简单，非常的短，但是如果你不是这样的虔诚人，你没为主受过苦，你很多时候你是读不懂的。你去神学院也好，你去学一些知识也好，你连皮毛都碰不到。一个没有为主受过苦的人，一个没有被魔鬼被那些魔鬼之子假基督徒攻击过的人，他不会体会到这里说的这些事情啊。一个真正在主里的人，当他回来看诗篇的时候，他会真的知道里边说的是真的啊。第三节，我的主啊，求你怜悯我，因我终日求告你。看到没有，神的民昼夜呼求啊，终日呼求啊，不断的祈求啊，长久的忍耐。大卫那时候被逼迫住在旷野，住在山洞里，是吧，又冷又饿又疲乏，终日呼求神啊，性命时常受威胁，好几次就险些死在仇敌手里。求你使你仆人的心欢喜，因为我的心交托于你，我的主。你首先看哈，在这里的时候呢，诗人虽然在患难当中，但是对于他而言，神就是他的神。他说，我的神，我的主，我是你的仆人，始终有这种我的你的关系。今天你是不是还是这样相信的？在经历了这些患难之后，我的姊妹们，你是不是相信神还是我们的神，我们还是他的仆人和使女呢？你们应该相信他，你不要因为这些年的事情失了指望，反倒应该靠着主，像第四节一样开始能够相信下去。你到第四节你会发现，祷告在祷告什么呢？在患难当中求神给我们一颗安慰的心，让我们能坚持下去，让我们哪怕能够有一丝丝喜乐，不至于绝了指望，不至于看不到希望，是吧？这不就是让求你让我的心能够欢喜起来，就证明他很长时间不欢喜了，对吧？他说，因为我的心是交给你的，我已经舍弃了一切，我把自己所有的都放在你那里，你救我吧，主啊，是吧？就是这样，就这样的呼求吧，啊，我们知道。所以说，你看到这里啊，看着很简单，但是是用一生去经历的，是用一生去体会的。只有真正过来的时候，你才能明白。就像之前学过一篇说，我听到了我所不明白的声音，啊。好，我们看五到七节。主啊，你本为良善，乐意饶恕人，有丰盛的慈爱赐给凡求告你的人。耶和华，请你留心听我的祷告，垂听我恳求的声音。我在患难之日要求告你，因为你必应允我。大家看这个五到七节跟前面的第一段有什么不同没有？你看到没有？之前是不断的恳求，不断的恳求，好像看不到希望一样。这里怎么样？这里什么做结尾？我即使在患难当中，我还是相信你，因为我相信你最终能够拯救我。所以说这里这个五到七节这一段比刚开始那一段虽然都是在祈求，但是明显更有信心，更有盼望，而且有了蒙恩的确据。要不然他会说，我即使在患难当中，我不会放弃信靠你。这也是这些年上帝能让我们坚持下来，就这样，我相信上帝会拯救我，我相信上帝不会抛弃这些忠于他的人啊。看对比一下，好，第五节哈，说是的，你我的主良善且乐意饶恕，将极大的慈爱归给一切求告你的，不仅给大卫，也给我们。在这里呢，圣徒的祷告被神听见，虽然这个事情可能最终还没有到结果，但是神已经开始安慰他们的心，让他们能够相信最终神会为他们成全啊。然后呢，你看刚才看这一段了，到第五节的时候你再回头看一下，神的慈爱，神的良善，神的饶恕给什么人呢？啊，困苦穷乏的，虔诚的，倚靠你的，终日求告你的，用心去仰望神的。困苦穷乏， 为义受逼迫虔诚的，专职于专心于祷告的，终日求靠神不放弃的，把自己的一切放下交给神，这样的人往上点，最终才能体验到主的慈爱、良善、饶恕以及恩典啊。神的慈爱不是给所有人的，给那些在真理当中坚守的，给那些舍弃一切跟随他遵守他命令的人啊。第六节，耶和华，求你侧耳听我的祷告，留心听我恳求的声音，在患难的日子我要求告你，你必应允我，或说必为我做见证。这是不是你必应允我呼应的第一节，求你应允我，从求你应允我变成什么，我相信你一定会应允我，这就是在患难当中不至于失了信心，对神仍有指望。在罗马书第八章呢，保罗使徒保罗说，谁能使我们和基督的爱隔绝吗？那些困苦，那些危险，那些刀剑，甚至死亡都不可能。真正在主里的人，任何的事情不能让他与神的恩隔绝，因为他们属于上帝啊，他们敬畏上帝。好，我们再来看一下八到十节哈，这是另外一段。主啊，诸神之中没有可比你的，你的作为也无可比。主啊，你所造的万民都要来敬拜你，他们也要荣耀你的名，因你为大且行奇妙的事，唯独你是神。你再来看一下这一段，这段讲的是世人对神的认识，经历了之前那些神主对神的认识。你再对比一下之前的两段，第一段是什么？急切的恳求，在苦难当中过去了。第二段是什么？经过苦难增长信心，是吧？这一段，然后到这里的时候，开始清醒的认识神了，对吧？开始清醒的认识神，并且传说神的作为，没有能比你的，任何宗教的神比不了你啊。然后你的作为在世上也找不到啊，万民都要敬报你，唯独你是神，对不对？来看第八节，众神之中没有像你的，我的主，你的作为也无可比拟，所有的民就是你所造的都必来到你面前下拜，我的主，他们必尊重你的名啊，因为你是伟大的，是实行其事的，唯独你是神。注意这里有两个我的主啊，你今天信的这位耶稣啊，我们天天祷告聚会的耶稣，你真的相信他是你的主吗？还是说只是说他是一个知识层面的主？主真的是我们的主，你要好好思想主的恩典，你经历这些年的患难，你好好想一想为什么他是你的主，因为他并没有丢弃你，会越来越看到他的恩典，越来越看到他的大能，所有人会尊重他。在以赛亚书说，地极的人当仰望我啊，就必得救，因为我是神，再没有别的神，我指着自己起誓，万妻必向我，你看我说话是凭公义并不反抗，万妻必向我跪拜，万口必凭着我起誓，人论我说公义能力唯独在乎耶和华，对吧？人必归向他，向他发怒的必致蒙羞。在罗马书14:11也是这么说的，就说像大卫一样，他的信仰受质疑，他被逼迫，他被羞辱，被凌辱，但终究一日上帝会让他抬起头来。你往上看看，往上往上，这也说被造的来到你面前下拜，什么意思呢？当然他们是尊重主，但是有一点，他知道这位主是谁啊，是大卫的主。在经历这些患难之后，当神再一次把我们抬举起来的时候，所有人都会尊敬我们所信的神，因为这个神跟我们有关系啊，不是像那些什么假基督徒整天说神啊主啊，那位主即使在旧约行了这么多神迹，跟他们有什么关系呢？对不对？所以说呢，上帝让他的圣民经历苦难，经历患难，锻炼他们的信心，让他们认识他，最终呢把他们抬举出来。这尊重主，同样他也要尊重上帝的名啊。人尊重我们就是尊重我们的主，他尊重我们的主，他必然会善待我们，这个道理是很简单的啊。来往上点，好，我们来下吧。唯独他是神啊。我们再来看一下11-13哈，耶和华，求你将你的道指教我，我要照你的真理行，求你使我专心敬畏你的名， 主我的神呀，我一心称赞你，我荣耀你的名直到永远，因为你向我发的慈爱是大的，你救了我的灵魂免入极深的阴间。你再看这一段，这一段接着第八节到第十节这一段，你看它的关系是什么？第八节到第十节是什么？经历患难之后对上帝那种清晰的认知，是吧？你一旦真正的认识的这个上帝是独一的真神，是行奇妙之事的神，那么你就应该开始去学他的道，学着敬畏他，对不对？认识神之后干什么呀？啊，我的主耶稣多伟大，上帝多伟大，然后就完事儿了吗？不是，你要敬畏他，你要做该做的事情啊，而不是说像那些我们这些年碰到那些假牧师、假基督徒，光喊上帝伟大，然后在背后做恶事。这个生这样的信仰生活是要往前走的，什么学道、敬畏神，对吧？十一节，耶和华，请你将你的道路指教我，我按你的真理来回行走。求你使我专心敬畏你的名，使我称谢你，我的主，我的神，用我全部的心称谢你，我荣耀你的名，直到永远。来看哈，主的道路嘛，耶稣的道，耶稣和使徒的教训，在真理中来回行走，就是一生遵守教训，专心敬畏，啊，不是三心二意，不是假装敬畏，是专心敬畏，啊，不断的称谢主，用所有的心去感恩上帝，尊荣他的名，一直信，一直遵守，直到永远。这就是蒙恩之后，明白真理之后，啊，你看到没有？这是怎么说的？求你给我一颗，往上点。是吧？求你就这里这个祷告实际上是在说什么呢？是求神给我们一颗心，一颗什么心呢？一颗敬畏他的心，一颗遵守他命令的心。没这个心你真做不到。你看这些年那些被赶出去没救的畜类，他自己在家贴满了条，自己研究这研究那，想办法用自己的方式能挽回不了，因为神把那敬畏你的心早给拿走了，你不配了。只有上帝给你这个心的时候，你才不会止不住犯罪。上帝给你个敬畏他的心，你不由自主的就敬畏他，你会有能力遵行他的命令，对吧？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，我今日你吩咐话都要记在心上，对吧？尽心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，这是律法中最大的。往上点，但是怎么做到呢？不断的祈求，求主给你一颗这样的心，求主给我们这些大人也给孩子们有一颗敬畏神的心，让我们长久敬畏神。就像这里所说的一样，起来谈论，坐下谈论，在头上为记号，在额上为经文，在房顶上，就生活当中充满对上帝的敬畏啊。十三节，因为你向我显出的慈爱极大，你拯救了我的灵魂脱离极深的阴间。为什么我们要遵守主的教训呢？因为他太伟大，因为他把我们的罪恶赦免了，救了我们的灵魂免得下入地狱。有这一条就足够我们一辈子敬畏他了。不是说非得他赐你房车，赐你很多的利益你才敬畏他，他让你得救，他救恩赐给你，就这一样好处就足够我们去敬畏他啊。所以说你所蒙的恩是极大的恩典，是极大的慈爱，因为没有比什么好处，没有比什么恩典能大过脱离阴间，脱离硫磺火湖，对不对？启示录第一章说，那元首耶稣基督用爱我们，用自己的血使我们脱离罪恶，又让我们成为国民，做他父神的祭司。这样的主难道不配我们用一生去爱他吗？就他拯救你，就今天我们没被赶出神的国，还能在这里聚会，就足够我们一辈子感恩了。所以遵守神的教训并不是什么大的负担，这是你理所应当的。你的朋友爱你，你的父母爱你，善待你，你都觉得感激的不得了，为什么上帝如此爱你，你不岂应该是更感恩吗？啊，好，我们再来看最后一部分啊，十四到十七节。神啊，骄傲的人起来攻击我，又一党强横的人寻索我的命，他们没有将你放在眼中。主啊，你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，不轻易发怒，并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。求你向我转脸，连续我，将你的力量赐给仆人，救你婢女的儿子。求你向我显出恩待我的凭据，叫恨我能看见便羞愧，因为你耶和华帮助我，安慰我。好，我们来看这里啊。 看刚才那段嘛，是吧？经历痛苦，不断祈求认识神，然后学着遵守神的教训。当你蒙恩之后，明白真理，并且立志要遵守基督的教训，在基督里敬虔度日的时候，我告诉你，必有逼迫和那些骄傲的玩意儿来攻击你，对不对？你看是吧？我照你的真理行，我专心敬畏你，一心称赞你。哎，之后会不会像你想的一样很好？不是的，你看什么人来了，往上看看。哎，往下。骄傲的人起来攻击我，又一党强横的人寻索我的性命，而这些人嘛，不把上帝放眼里，对不对？所以说，你看哈，在提摩太后书呢，圣经说，末世必有危险的日子来到，那是人专顾自己，贪爱钱财，自夸狂傲，绑毒，违背父母，忘恩负义，心不圣洁。是吧？你看这些什么不能自约，凶暴，卖主卖友，任意妄为，自高自大，爱厌乐不爱神，对不对？往上面。所以说到末后的时候，教内会有许多罪恶。我们不单在这些年在其他的教会、其他宗派看过，我们在自己教会也见过啊，狂傲嘛，戴了个眼镜，自以为有文化，非常狂傲。还有什么没素质，狂横啊，非常的横啊，劝他悔改不悔改，这不都有吗？这些年碰到的啊，我凭什么，对不对？这种的是不是啊？我凭什么进食祷告，是吧？要么就是狂得不得了，要么就是起来攻击我们。这些年我们都看到了啊，你看十四节，神呀，你看保罗也是在这苦难当中被救出来的，对不对？说不但如此，凡立志在基督耶稣里敬虔度日的，也都要受逼迫。这些年我们要是掩盖部分真理，少说点真话，那坐在那数钱也可以，但是我们不是那样的人嘛，上帝不许嘛。十四节，神啊，骄傲的人起来攻击我。这个骄傲是什么意思？这个骄傲在诗篇里边被翻译为任意妄为，就想干什么干什么。求你拦阻仆人不犯任意妄为的罪。受咒诅偏离你命令的骄傲人，就是不故意不遵守上帝教训的人，不从你律法的骄傲人。看到吧，我找了三个，往上讲，我找了三个典型的诗篇，就任意妄为，故意不遵守神的命令啊，心高气傲，狂傲。他们向谁狂傲？向虔诚人狂傲。耶利米书43:3第一节，一切的狂傲人就对耶利米非常狂傲，说哎，你说谎，上帝没差遣你，是吧？你说怎么不听，是吧？就是藐视神的教诲嘛。说这强暴就让人害怕的事，你这些年有没有见过？有的人他饿起来，你害怕他，让你害怕，是吧？你看叫那娘们儿什么的，是吧？那老大人怕他，寻索你的性命。你看这个强暴的会众寻索我的性命，是外人吗？不是的，这里是会众哈，原文是会众，就教会里的人嘛，啊，他们不把你放在，就说他们就根本就没把你放在他们眼前。而且我跟你说啊，这些人在一个信主的国度里边，他不可能说不把上帝放在眼里，他是不把大卫放在眼里，他是不把耶利米放在，他不把保罗，今天他不把我们这些传真理的人放在眼里。这些年是我碰到这些人，他藐视你，这些骄傲的、任意妄为的、起来攻击圣徒的是谁呢？你看那个时代谁攻击大卫？扫罗和他的跟随者，就是那些不敬畏神、不照着神的教训行，还藐视、嘲讽那些敬畏神的人，对吧？哎，他倒是有腰板挺起来了，那敬畏神的人还要去迁就他们、躲着他们，这个时代就是这样了。所以说，你就从古看到今啊，圣经写的都一样了。十五节，你我的主有怜悯、有恩典的神，这也说鼻子长，知道什么意思吗？鼻子长就是不轻易发怒的意思。你那个马那个鼻子短，喷气儿，那鼻子长的，他喷的气儿就没那么说不轻易发怒，且有极大的慈爱和信实。这句话就是在圣山上摩西在神面前宣告的，耶和华耶和华是有恩典有怜悯的神，不轻易发怒，并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。后边还有一句，为千万人存留慈爱，赦免罪恶过犯和罪恶，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，必追讨他的罪，自负及子，直到三四代。还有诗篇这里都有，是吧？这里不单你这里往上点，实际上你回去看诗篇，看那个这个就是出埃及记的话，往上点，因为上帝不但是有怜悯的神，后边还有一句，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，必生追讨他的罪，自负及子，直到三四代。这里呢就告诉我们，敬畏神 敬畏神的人呢，有恩典和怜悯临到他，但是呢，那故意作恶的，必有神的愤怒临到他，不但他，还有他的后代，啊，十六节，求你转向我，施恩于我，求你赐能力给你的仆人，求你拯救你婢女的儿子。这里是一个强烈的祈祷，求神呢，让我们在他面前蒙恩，赐给我们从他来的能力，去见证他。让世人知道我们是属神的啊，而且不但拯救我们，也拯救我们的后代，对吧？而且你看这里哈，你的仆人是吧？你婢女的儿子，实际上在指耶稣嘛，耶和华的受苦的仆人。还有什么？玛利亚说什么呢？我是主的使女啊，情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，是不是？啊，我心尊主为大，我灵以我的神我的救主为乐，因为他顾念他使女的卑微。往上点，这使女的儿子指谁呢？就是本篇的中心，耶稣基督。所以说诗篇都是一语双关的，既讲到圣徒的苦难，也通过圣徒的苦难呢，去让我们去看基督，啊，因为所有圣徒的苦难都是与神儿子的苦难相似，啊。十七节，求你向我显出美善的记号，或者是祝福的记号，那恨我的人看见就羞愧，因为你耶和华已经帮助了我，安慰了我。这是什么意思呢？求神施恩于我们，祝福我们。这些年那些羞辱我们的人，求神让我们让整个世界看到上帝与我们同在。那些恨我们的、藐视我们、攻击我们的人，他们就会退后着，羞愧的退回去，因为他们知道神真的跟我们站在一起，神真的用各样的事安慰我们。如今上帝仍然在这样做。你可以从这些孩子身上看到上帝的恩典。那些年如何的逼迫，如何的苦难，现在有如何的加倍的祝福。啊，所以说你看提摩太后书提到，那抵挡摩西的、抵挡真理的，最后他的愚昧就在众人面前显出来，最后他就自己退出去嘛，对吧？摩西行了个神迹把杖变蛇啊，他也行个神迹抵挡，最后怎么样？摩西的蛇吞了他的蛇，最后他们也灭亡啊。所以说呢，今天呢，不，我们要敬畏上帝，不断祈祷，求神用神迹奇事在我们身上证明我们所信的是真的，我们所传的是真的。我们向神所要的，在苦难当中，在这些年，唯独就是向神所要的，他能够帮助我们、安慰我们，好让这些恨我们的人、这些藐视我们的人，他羞愧的退去，啊，因为神与敬畏他的人同在，他从不会祝福那些作恶的、藐视他教训的人。这件事情，我们永远都要相信，啊，所以说呢，这就是诗篇第八十六篇，让我们看到圣徒的苦难、圣徒的忍耐、圣徒的祈求、圣徒的喜乐，啊，开头是苦的，结局是好的，啊，就是这样。好，我们今天就到这里，愿神祝福我们。